钟阅读，主持曾卓然，制作周伟业。
雅思的香港是雅思的散文选择，选辑了雅思有关香港的散文。我同这本书很有缘分。2005年左右，在中环一间书店四楼的艺术空间，曾经有一个雅思的摄影展。雅思叫我们参加他的开幕典礼。那次大概是我第一次参加文学活动。当时社会关注西九文化区的设计，对艺术有相对广泛的兴趣。同时期香港艺术馆举办的印象派展览也都非常之受欢迎。在这个气氛之下，雅思的香港是一本作家同时写作和摄影的书。在当时都是一件新鲜而且受注目的事情。
雅思的香港的起点，以出版观点来看，属于一套现代文学作家丛书。最初的作者包括鲁迅、沈从文、鲁舍、郁达夫等等，都可以说是公版书。然后配上图片，都是书海里见编辑功夫，希望能够在众多名家选本之中突围而出，结果非常之成功，当时广受注目。现代文学作家选集一般都不会有香港作家，编者舒菲邀得雅思来加入丛书，是一个突破。雅思以作者身份自选文章，则是另一个突破。相片由一般地方照片一转移成为作家亲自拍摄的照片，是第三突破。这种扩展丛书的功夫，亦都是一种寻找空间的方法。需要依赖编者和作者共同对文化和出版业有深刻的了解，才能够完成。
这本书跳出了丛书的体系，成为了一部经典。它现在亦都承载了更多的意义，成为了阅读雅思的一个重要切入点。另一方面，这本书亦都可能是不少新一代的读者阅读雅思的第一本书。
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《雅思的香港》，作者雅思，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。
一分钟阅读，主持曾卓然，制作周伟业。
雅思的香港是雅思的散文选择，选辑了雅思有关香港的散文。因为这本书当年2004年所举办相关的摄影展非常有趣。雅思强调他不是摄影师，用的也是一部傻瓜机。不过作家以人文艺术的视野来观察香港，雅思认为会有他独特的视野，有与别不同的观看的方法。我还记得在开幕礼中吃了不少的港式蛋挞和奶茶。书店四楼的艺术空间在当时是正式开放的，之后也举办了不少的文艺活动，可惜后来都消失了。
雅思是很重视香港的文艺空间，一直参与各种文化活动，亦都经常提醒我们在这些空间交流和沟通的重要性。当时摄影展之中的相片大部分都出现于雅思的香港之中，在这些相片里面能够见到作者对于视觉艺术的重视，亦都能够连结他和众多艺术家的互动、合作以及评价。作者曾经主动讲到初版封底的电车，会不会觉得电车和香港这种联想太过定型？他反对一些轻率的象征，例如以电车、帆船去代表香港。然后他又说放在封底还可以的，对于出版社来讲有诸多推广上的现实考虑。
在这本书入面的文字和照片都是雅思经过思考、取舍、挑选而来的，呈现了人文学者眼界之下的香港，去介绍值得被注意的香港人和物。而随着时代的沉淀，当中的照片更增添了历史的意义。这一件完整的艺术作品好值得向众多读者重新介绍。
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《雅思的香港》，作者雅思，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。
一分钟阅读，主持曾卓然，制作周伟业。
鄂图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是东京外国语大学校长林佳世子的著作，是兴亡世界史丛书的其中一本，从制度史的角度讲述鄂图曼帝国的历史。这本书的角度非常之有趣。一般我们了解的鄂图曼帝国就是一个即贫即弱的老旧王朝，在西欧船坚炮利之下成为列强瓜分的殖民地。但这本书的作者提出一个很好的视角，就是鄂图曼帝国维持了五百年那么久，而且大致保持住和平和稳定，那就代表鄂图曼的体制有它优秀和合理之处，而且这个体制肯定有随着近世的各种变化而更新。
鄂图曼帝国是动态变化的， 首先作者就争辩，不应该将鄂图曼帝国和突厥国家等同埋一起。事实上，鄂图曼帝国早期的扩张主要是在巴尔干半岛，而帝国早期不少的反对势力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山区，正正是今日土耳其核心地区。正因为如此，如何管理巴尔干半岛的诸多基督教势力就成为了一大考验。因为鄂图曼帝国是伊斯兰国家，采用伊斯兰教法管治，怎样处理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冲突就成为管治的难题。
早期的鄂图曼帝国采用分而治之的方法，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商人采用了不同的税率和律法，但在各种的补助之下，实际上两类商人的税率是差不多的。这样就在保持了伊斯兰律法的同时，为国家建立了一个公平的环境。而这些正是鄂图曼帝国管治艺术的例子。
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《鄂图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》，作者林佳世子，由八旗文化出版。
一分钟阅读，主持曾卓然，制作周伟业。
鄂图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是东京外国语大学校长林佳世子的著作，讲述鄂图曼帝国的历史。作者这样去形容晚期鄂图曼的困境。
当时在帝国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一种国家犹如人生的看法，亦即是两者同样都会经历诞生、发育、成熟，然后走向衰老的阶段。
到了18世纪晚期，全球的发展已经深刻变化，鄂图曼帝国中期开始使用行之有效的包税制度已经渐渐解体，依靠向地方势力卖出包税权以维持中央财政的方法，渐渐因为鄂图曼帝国军事力量的下滑而陷入困境。其中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，鄂图曼帝国根本没有有效的支援，正可视为这个体制解体的重要起点。
而早在1740年法国已经取得的贸易特惠条约，亦都令鄂图曼帝国中的法国人得到更加好的法律保护。这个亦都反过来令帝国本身的基督教商人转为受法国的保护商人。此外，俄国在黑海和鄂图曼争夺克里米亚，多次的俄土战争之下，1771年被俄国所侵占，克里米亚当地原本的蒙古人口亦都渐渐被迁移迁入俄国，同时允许俄罗斯保护鄂图曼境内的东正教徒。明显鄂图曼帝国在当时已经渐渐失去了历史的主导权。
英国在19世纪渐渐介入中东事务，也都越来越削弱帝国对中东的管治。到一战开打，英国知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策动中东反抗鄂图曼的独立运动，这500年努力维持的帝国终于在炮火之下瓦解。
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《鄂图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》，作者林佳世子，由八旗文化出版。
一分钟阅读，主持曾卓然，制作周伟业。
段云昌是老舍的一部短篇小说，坊间非常容易就找得到，大约5000字，很容易就能够读完。老舍最有名的作品是小说《骆驼祥子》和话剧《茶馆》，都是20世纪中文文学入面的优秀作品。大学的时候读《茶馆》就觉得好好，《骆驼祥子》当时看就没什么特别，但是现在人越老越觉得精彩。段云昌在某种意义来讲可以说是一部武侠小说，讲述一个功夫高手同时是镖局镖头神枪沙子龙的故事。
故事都很简单，讲他的绝技五虎段云昌声名在外，当然主角的镖局在洋枪大炮之下已经没落成为客栈，从前镖局之中的伙计用他的名字卖艺为生，结果吸引到一位老者前来挑战，而这位老者轻易打败伙计并获三胜。当时读者和伙计都以为沙子龙和老者会有一场决战，但是主角只是一心想请食饭送礼，竟然逃避不交手，最后大家都传闻沙子龙已经不得了。
但是小说最后这样去写，
夜静人稀，沙子龙关好了小门，一气把64枪刺下来，以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，想起当年在野店风林的威风，叹一口气，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，又微微一笑，不全。 不全。
小说写的是真正拥有天分的人，但是被命运和时代所击败，应该怎样去自处呢？骆驼祥子就过不到这一关，反而闹着玩的沙子龙忍耐得过来。你身边总有闹哄哄的人想你出手，总有人想同你比较。其实意义在什么地方呢？可能在于你自己有没有认真对待你自己的技艺，那不为什么的，没有得失利害的单纯的技，才是沙子龙安身立命的所在。
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《段云昌》，作者刘射，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。